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这不马上要开四中全会了吗？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那考试前临时抱佛脚似的，网上呢突然多出来很多歌颂的文章，试图在告诉老百姓，中国的经济其实也还行。趁着国庆节假期，中央财经委员会化名中财文悄悄地发布了8篇文章，主题就一个，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的中国经济专论。也不知道呢是夸老习还是骂老习，这一总结总有一股反讽的味道。第一篇叫从全球视角看新时代中国经济的跨越与蝶变，主要是说在别人都搞封闭的时候，中国呢加速打开国门，通过一带一路等等手段，把大量的真金白银输送到了全世界，为自己迎来了大量美名。美不美名这事儿咱们无从考证，但是从各国领导的身材来看，确实是没少过好日子。而这种无节制的大撒币行为呢，显然中国也是顶不住的。之前一提申办奥运会，那跑得比谁都快。毕竟又能从中央往外拿钱，又能解决就业搞基建，还能让外国人来变相给自己做宣传，哪找这好事儿去？可现在找茬弄钱的需求还在，唯一的问题是没钱了。于是乎，中国3次拒绝申办2036年的奥运会，可完全没有了之前一提举办奥运就上蹿下跳的样子。而文章里说什么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到了79，完全是无稽之谈。老百姓退休金连年上涨，毕竟啊，农村人不算人民，所以他们那点微薄的收入根本入不了官老爷的法眼。如果老百姓觉得日子过得不好，那一定是你们太浅薄了，缺少了历史学经济观。这不，人家就在文章里白纸黑字地写出了这样一句话，叫不能因为部分经济主体感受不好而否定了整体的经济形势。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朋友们？大概是医生跟你说，不能因为你身体某些部分有癌细胞就否认了你整体的健康，要相信自己的潜力，相信未来，撸起袖子加油干。好了，出院。这不是扯淡吗？上位者岁月静好，那是因为老百姓在负重前行，你们是吃饱了，老百姓的肚子还饿着呢。大学生变成脱掉长衫的孔乙己，老百姓没钱已经穷游到靠乞讨走向目的地，这都惨成什么样了？这倒是让人想起了华春莹的那句，我也是14亿分之一，我的同事也是14亿分之一，我们怎么没有感受到压迫呢？什么开放共赢压根儿看不见，只能看见工厂越关越多。别的不说，就连跨国企业一个个都更改了战略投资，纷纷离开中国。你说他们也没有正确的经济观，看不到中国转型所谓的重大机遇？作为资本主义的接班人，人家肯定是能把账本看明白的呀。而8月份的公开数据显示，北京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欲望越来越低。上海呢，虽然略有回暖，但是比起几年前来说仍然是疲软。如果说不吃山珍海味，不换车房是经济不好的表象的话，那么中国教育行业面临的情况可以说是中国人对中央彻底失去了信心的标志。那就是老百姓啊，终于意识到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上升的路已经堵死，读书无用了。怎么回事呢？是因为网上这段时间突然流行起对账，很多家长都在网上问，说供一个大学生4年到底需要花多少钱？不管是民办还是公办，学费都在蹭蹭上涨，住宿费、伙食费、买电脑书本的硬支出，再加上旅行、各种考试，4年最起码要花费20万。20万是多少家庭连攒都攒不出的钱。80、90年代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最起码呢能进城找个体面工作。 而现在寒窗苦读最后去送外卖，最狠的是还有啊，高校招聘会上有着足浴技师、洗碗传菜的招工，你说这怎么也跟读书改变命运沾不上边？对于农村小城镇的普通家庭来说，念书成了亏本买卖，于是乎辍学的比例会不断增加，过不了多久全村共一个大学生的佳话就会再次上演。在社交平台上，无数中产家长正在面临被批斗没钱别生孩子几个大字甩在他们脸上，揭开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挣扎与恐惧，而无数子女正在努力论证1000块的生活费为什么不够花，每一次要生活费就会面临一场语言和人格上的羞辱，严刑拷打下亲情不复存在。而每个月拿出3000只为让子女衣食无忧的家长，却在深夜看着自己记录的年收入和支出，反问自己这样掏光积蓄的做法难道还算不上称职的父母吗？想要什么自己去争取，大概是这世界上最真实也最冷漠的话。而当发现如此供养出来的大学生却找不到一份超过之前生活费的工作，崩溃、矛盾和割裂可想而知，这个书还不如不念。放弃教育的不仅仅是普通人，就连过去家境优渥的也逃不过经济下行的坎。这最近很多在海外的留学生也纷纷遇见了家长断供的情况，原因也不复杂，就是国内的生意不行了，濒临破产，没人再为高昂的留学成本买单。而这些从小衣食无忧的留子们不得不一夜之间长大，有人选择原地打工勤工俭学，也有选择直接放弃学业的。知识换不来钱，现在已经成为了广大中国人的共识。更可悲的是啊，中国人左手抱着西方的财商教育模式，什么到了18岁就是成年人，应该盈亏自负，右手呢却仍然拿着东方式的孝道顺遂，要求子女让人家什么都听父母的，既要又要还要下的结果只能是2败俱伤。不伦不类的中国已经彻底失去了对家庭的理解和概念，这一切又应该怪谁呢？而更逗的是，居然还有那没联网的家长看不见如此纷繁复杂的世界。这不，河南郑州中牟市第三中学这两天搞了个神奇的操作，家长跪在地上让学生从上面踩过去，踩的时候还戴着眼罩，根本不知道什么情况，摘下来一看都惊呆了。抒情的音乐配上走吧走吧的声音，说的好听点是为了表达子女的每一步都是家长的托举这么个主题，说不好听点，不就是利用愧疚教育恶心人，想把孔子啊尽量父慈子孝可别恩将仇报这条理论拿出来激励年轻人好好做题吗？甭管初衷是不是好的，群众的反响很大，都在骂鲁迅那句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争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可谓是切中主题。脊梁如此软的父母如何教育出挺直腰杆的子女？教育的使命是让人站起来，而不是趋炎附势的迎合，因为当你低头的时候，落在你脑袋上的可就不知道是什么。别看现在经济势头不好，老百姓怨声载道，各种摩擦加剧，但是也不妨碍那个专家继续出馊主意。这不，北大教授贾庆国就建议给所有留学生上编制，不仅得待遇优渥，还得包吃包住，这样才能留住他们。你要觉得这是给真外国人谋的福利，那就太天真了。从这几年的政策来看啊，官老爷们早年送到海外深造的子女有一大批，虽然拿着外国护照，但是也已经选择回国，这明显是给二代三代们的接班铺路呢。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估计会涌现一批看上去听上去都跟老百姓一样的外国人，唯一不同的是人家享受着超国民待遇。 就跟中国同样是身份证，但是有身份的它跟有身份证的不一样一样。同样是外国护照，其实不看啊谁到底是哪国的，而是看拿着的是谁。对吧，这两天上海网球大师赛，一个女的就因为大喊大叫被请了出去。本身她以为自己有外国身份，别人不敢动，谁料自己的身份证不够硬。当然啊，一等洋人二等官虽然再不硬，但也没有如普通百姓般被以寻衅滋事为名拘留，只是被赶出了比赛观众席了事。而反观普通百姓，出去玩的时候还不忘时刻记录视频，生怕碰到点什么讹人的事，连说都说不清。这么看来还是老百姓最可怜了，中央卖力宣传，不如街头走走看看，哪个才是真实的人间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央财经委员会为什么突然拍马屁，写文章歌颂老习的经济学理论呢？中国教育被放弃，面对子女没钱别生孩子的控诉，家长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不敢，下次再见，拜了个拜。